现在显宗里面说三皈依，在佛菩萨面前举行一个形式，啊，把那个皈依的条文念个三遍，啊，这皈依是不是就得到了？靠不住啊！同样的灌顶也是如此，这密宗金刚上师给你头上洒几滴水，你就开悟了吗？照样的迷惑颠倒。没用啊，一定要晓得他真正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四相上是形式，形式里面含的有真实意，你要了解真实意，你才真正的受用啊！你比如说皈依，皈是回头啊，你是不是真的回头了呢？依是依靠啊，真正回头，真正依靠自信，这是真修三皈依啊。所以经上讲有36位护法神日夜保护你，那当然，为什么？天人恭敬啊，你是真正佛弟子，真正有道德之人啊，皈依的根基啊。如果你的皈依是假的啊，皈依看去看你瞧不起你，你是冒牌的，不是真的啊。虽然说皈依佛了也没有皈依，也没有依啊，皈依法了还是没有皈没有依，那有什么用处？佛是自性觉，从迷惑颠倒回过头来，依自性觉，这个叫皈依佛啊。啊，皈依佛的人还迷惑颠倒，那就大错特错了。那哪有皈依？没有皈依了。啊，法是真知真见，身是六根清净。啊，所以。你要真正从迷惑颠倒回头，依自性觉，从一切错误的思想见解回过头，依正知正见，从种种染物回过头，依自性清净，这叫真正三皈依啊！不但护法神保护你，一切诸佛都护持你。啊，这人多难得了啊！所以绝对不是现实啊！灌顶也是这个意思，灌是大慈悲心护念众生的意思啊，顶是把最殊胜的佛法啊，这个顶法嘛，传授给你。这叫灌顶啊！所以这个灌顶呢，是大慈悲授予你最殊胜、最高的佛法啊！如果诸位明了灌顶的意义，那么最殊胜、最高第一法门是什么呢？就是这一部《无量寿经》，《无量寿经》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面，第一顶法，我们今天得到了，这就蒙诸佛如来大慈悲护念了。我们把这个经从头到尾念一遍，就是释放一切诸佛如来。给我们灌顶一次，你念两遍就给你灌顶两次，你一天念10遍，一天诸佛菩萨给你灌顶灌10次，这还得了啊？这不得了啊！啊，这个世间什么活佛、金刚上师、仁波切， 比不上啊，那都搞形式的，那不是真的。这个摄光如来给你灌顶是真的，决定之事。啊，所以这一部经典不但是显宗里面第一经，也是密宗里面的第一经。啊，认识的人真的很少，不多。啊，稀有难逢啊，我们今天能遇到，怎么能不庆幸？啊，所以深观顶界受菩提记，就是指的这个众生呢有善根，有福德。金刚经上所弥陀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嘛。你能够遇到这部经，就证明你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接受这个法门，信解奉行，就是深观顶界受菩提记了。你这一生往生不退，决定成佛，这受记啊。本经第六章四十八愿是普遍为我们大众受记。念了自然就晓得了，所以这两句是教学的成功。为教菩萨做二舍利，自己成就之后，这才要发愿行菩萨道，利益一切众生啊，拜佛宣扬究竟圆满殊胜的第一法门啊，教菩萨。菩萨是根熟的众生啊，不是菩萨不能接受这个经典。菩萨当中根性要不熟，没成熟，也不能接受这个经典。所以接受这个经典，依教奉行，老实念佛，这个人就是菩萨啊。你把这个经多念几遍，我讲的这个话你就不怀疑了啊，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纯菩萨的法界，那个里面不但没有六道，连声闻缘觉都没有。啊，不但是菩萨法界，而且纯一普贤菩萨法界，这就无比殊胜的。啊，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菩萨不修普贤行，不能够圆成佛道。我们这个法门一开端下手就修普贤行，现在虽然没往生，依照无量寿经修学，就是修圆满的普贤行啊。那么换一句话说，现在你虽然还不是正式的普贤菩萨，你可以称得上准普贤菩萨，预备的普贤菩萨，还没有到初信位嘛，啊，还没有正果嘛，但是你是预备生的，啊，再往上升一级，就升到一年级去了，现在念幼稚园嘛。准菩萨了，非常非常之难得。 不要以为这准菩萨没什么了不起，这准菩萨是根熟的菩萨，那就非常非常的稀有可贵这一些菩萨们来给我们做老师，阿舍利就是老师阿舍利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是我们常常讲的老师又翻作规范师就是他的言行可以做我们的榜样，做我们的模范就是我们中国人称老师的意思。那么这一句说明了佛家常说佛师门中不舍一人我们自己真正发心想求无上法门，不要认为我遇不到真正善知识，遇不到好老师，不会的，就怕你不发心。你不发心，你遇不到。只要你真正一发心啊，你一定会遇到。为什么？我们发心啊，是能感，诸佛菩萨就会应，感应道交，哪有遇不到的道理？怕的是我们自己没有真心的。没有真实心，遇到了也是枉然，也是空过。一定要发真诚之心，常喜相应，无边诸行。常是不断。在一般经典里面讲静行受就是我有一口气在我这一口这一天都不中断习是指我们生活习惯也是修习我们学了之后啊要把它做到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做做就是习学习要把我在经上讲的这些教训通通做到譬如刚才我们呢举的这个例子我们行门里面的五个科目三福六合三学六度十愿要做到才行每一条都很认真的去做在日常生活当中使这些教训变成我们实际的生活行为我们从早晨起床穿衣吃饭待人接物就是三福就是六合三学六度十大愿望这才相应与诸佛菩萨的生活行持相应跟他们一样西方极乐世界上从阿弥陀佛下至下下品往生的菩萨通通都是修学这些我们今天也依照这个方法来修学没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我们的想法看法生活行为已经跟他一样了这叫相应无边诸行呢通通都相应那么这 个两句话如果要细说，就是《华严经》最后的一品，在八十华严叫入法界品，在四十华严里面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给我们说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那就是住行。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善财本人以及五十三位善知识，都是常习相应无边住行。这八个字就是一部四十华严，要把这八个字讲清楚，就是四十华严。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成熟下面就是要做佛了，功德圆满才叫成熟。无量无边的善根功德圆满，这是说明佛菩萨度真度众生他的极限。度众生度到什么时候为止呢？要度到他成佛他没有成佛还在等觉菩萨，那还要帮助他，还要护念他，一定要到他成佛这才看到佛对于我们恩德多大我们的父母再爱护我们，只能照顾我们一生的，唯独佛菩萨照顾我们生生世世，一直到我们成佛我们要不成佛，他就没有办法说我不照顾你那就不可能，一直要照顾我们成佛佛恩之大，无与伦比，谁知道呢这样一个大恩大德之人，我们自己常常轻视，常常疏忽，常常把他忘掉了我们会把他忘掉，他没有把我们忘掉正如同世间儿女会把父母忘掉，父母对儿女永远记在心里，他忘不掉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如此。因为外国人呢，虽然到老年儿女是不抚养父母的外国人没有这个观念小孩大概十八九岁能够成立了就出去了，不跟父母在一起住了可是父母想不想呢？想有各个一段时期那个儿子来看看他送一朵花给他，喜欢得不得了这个小孩还没有把我忘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外国的老人是国家奉养国家养老这个里面缺陷很多，没有亲情的，所以老人物质上虽然没有缺乏，精神很痛苦小孩在什么地方不知道，有很多小孩不跟父母通信都没有 啊，不要说是看父母，啊，那么这个在国外非常正常。但是老人对于儿女的怀念永远不会忘记。啊，诸佛菩萨念我们就像父母一样啊，啊，我们自己忘恩负义呀，啊，啊，不知道佛菩萨对我们恩德之大。啊，幕后这一句是无量诸佛咸供护念，啊，我们要求佛保佑，怎么求啊？依教奉行，诸佛护念呐，啊。不肯依教奉行，天天在佛像上磕头啊，供几只香蕉水果，巴结巴结，就像佛菩萨保佑，哪有这个道理啊？这是佛菩萨决定不领你这个情的 啊，你要真正修行啊，真正依教奉行啊，诸佛菩萨自自然然护念啊。那么到这个地方是从四相上把佛教化众生的目的、方法、成绩以及教化的期限全都说明了。啊，佛教的教育大概就是这样。底下还有一段文，纯粹从理上来说啊，从理上我们就了解佛教教育跟世间教育有什么不相同的所在啊，这就非常明显的区分出来了。诸佛刹中皆能实现，这一句还是四，譬善幻似现中异相，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这就不一样，前面一句虽然讲的四是显示佛菩萨能力之大，大到不可思议，我们无法想象啊，设法无量无边的世界，这些世界里面的众生与我们息息相关啊，不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过去生，过去生中啊，都在那些世界住过，跟那些世界都有密切的关系。佛法里面讲缘分啊，与那个世界有缘，与那个世界里面的众生有缘，因缘成熟了，菩萨就会去帮助这些人。所以菩萨有很大的能力，能够变化无量无边的身相，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众生啊，这个需要就他觉悟了，他更熟了 菩萨就实现去了，于佛刹中皆能实现。这个佛刹是讲十方诸佛刹同时能实现，就是菩萨有无量无边的化身。下面从比喻上来说，说明这个道理。彼善幻思，幻思我们今天讲的魔术师，变魔术的，幻思就是变魔术的。我们晓得魔术都不是真的，但是变现起来好像是真的。这些诸佛菩萨在十方世界化身度众生呢，就像魔术师在那里变把戏一样，现中异象，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实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法门得度，他就说什么法门。他能现无量无边身，他能说无量无边法门。虽然有这种能力，于彼相中实无可得，这是真的。确确实实是无可得。为什么呢？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不但诸佛的化身，乃至于诸佛的应身、诸佛的报身、诸佛的法身，通通不可得。我们今天这个身体给诸位说也是不可得，不可得我们要得，这就苦了，这叫迷惑颠倒啊！你不晓得事实真相，事实真相，这个身相是假象，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个我是佛说的，这句话佛在《中观论》上讲的，所以一切法没有自体，种种缘聚而成，缘散了，这个相就不存在。所以一切相它的形成缘聚缘散，缘散相就灭了。所以相有没有生灭？不生不灭。我们这个身相不生不灭，只有缘之聚散，绝对没有相的生命。现在这个世间科学也懂得一点这个道理了，但是还不能够完全解释佛法。科学里面给我们证实，物质不灭，精神不灭，精神是心法，物质是色法。物质既然不灭，就是佛法里面讲的不生不灭。我们看到一些生灭是看错了，是缘聚缘散，这个是他的事实真相，所以于一切相中实无可得。假如我们把得失这个念头打掉了，实在讲这个人就很自在很幸福。人的烦恼在哪里来着？患得患失啊，没有得到时候天天想得到，得到之后又怕失掉，其实根本没有得失，这是妄想啊。这个妄想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痛苦，许许多多的灾难， 这冤枉啊，啊，都不是实在的。菩萨们对于这种情形知道的太清楚了，啊，所以他度众生，使无众生可度。他不着相啊，他不鞠躬啊，因此他不设定义啊，就是他的自信清净心永远保持而不被染污啊，心被染污了就不清净了。那么这一句是显示菩萨具有真实圆满的智慧，对于一切法的真相啊，是清清楚楚、明了透彻，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这几句是别显二智啊，全是两种智慧呀，前面这个一句是总显，这是别显啊，通诸法性。诸法就是我们讲万法，也就是一切法，包括世间跟出世间啊，世出世间一切法。性就是体性，它的本体啊，我们今天讲宇宙万有的本体，哲学里面讲的本体论。啊，本体呀，就是能生万法，这一切万法从哪里来的？那个来源呢，就是它的本体啊，宇宙从哪里来的？这星球从哪里来的？这生物从哪里来的？这人从哪里来的？啊，那个根源就叫做本体，在佛法里面呢，就叫做法性啊，体性。这些菩萨们完全明了，这是有这种智慧，知道宇宙万法的根源，啊，知道它的本体，大众生相，相是现象，啊，来源知道。这所有一切万法怎么变现出来的他也知道啊，换一句话说，宇宙从哪里来的他晓得，星球从哪里来他也知道啊，这些万物从哪里来的他晓得，我们人从哪里来他都知道，没有一样不知道啊。所以第一句是知体性，就是三种智慧里面的一切智。八众生相是知道现象，就是道种智啊，能够明了宇宙一切万法的形成演变啊，他通通晓得，这是两种智慧具足啊。供养诸佛，开。 开导群生。没有智慧怎么能教化众生？教化众生先要给众生做一个榜样，要做一个示范。供养诸佛是身教，佛都供养诸佛，佛礼敬诸佛，佛也赞叹诸佛，身教给我们做榜样。佛教给我们要孝顺父母，佛自己不孝顺父母，我们能接受吗？我们肯学吗？他孝顺父母，他先做出样子给我们看。他尊敬师长，教给我们要尊敬师长。所以这一句供养诸佛身教，开导众群生呢，是言教，用言语来开导，化现其身呢，犹如电光。这个比喻是说他不住相，这个、电光什么呢？有用，但是他不住。不住就不执着。佛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有作用啊，虽有作用，他不执着。他不执着，我是成了佛了，我是老师，能教你。你是我的学生，接受我的教育，那这里就有能有所了，有自有他了，就有分别执着了，心就不清净。身心就不清净，所以佛确确实实心地清净，从来没有动一个分别心，从来没有起一个念头。这是他跟世间教学不同的地方，他跟世间一般老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他不鞠躬，实实在在他做到了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坐与无坐同时，为我们讲经说法，说而无说，无说而说，说与无说是同时，因此他才无有疲厌呐、这个华严经上讲的，他不会疲倦，他不会厌烦。那为什么呢？没做嘛。我们做个事情做多了做久了会讨厌会疲倦，他没做，他天天说法没说、这个很奇怪啊，说跟没说是同时的。说说口里面说了，心里头清净，一尘不染，没说。就像那个机器啊，在运作一样，你看机器不停的在运作，24小时不间断，它有没有疲倦？它有没有厌烦？它为什么不疲倦不厌烦呢？它没有念头嘛。我们人身体是一部机器。如果把那个念头拿掉了，这个机器24小时运作，一年到头不休息，它不会疲倦，也不会厌烦。疲倦厌烦从哪呢？心里。我做这么多事情，累了就累了。哎呀，我念这么多遍了，烦了，那就烦了，就这么来的。身体是机器。说老实话，我们人不如那个机械，机械无心呢，我们有心，这麻烦就在此地。佛做做他没有心，所以他不疲不厌。 犹如电光啊，电光就是说明有用不住啊，他不着相，他不执着。到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小段落啊，我们今天。